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入欧盟再跨一步，乌克兰完成问卷调查。普京面对两大陷阱，最后可能受习近平嘅领导。中共开启全球征税，境外华人忧心。唔理会俄罗斯嘅威胁，乌克兰划谈判红线。五角大楼警告，乌俄战争正耗尽美国武器库。北韩试射导弹兼大阅兵，美国特使抵达首尔共谋对策。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乌克兰加入欧盟在申请进程上再有大的进展，欧盟正在一步步兑现对乌克兰的承诺。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日前同泽连斯基会面时，亲手将加入欧盟的问卷交给他。4月17号，泽连斯基办公室表示，乌克兰已经完成了问卷调查，这是乌克兰寻求成为欧盟会员国的起点。乌克兰加入欧盟程序正式启动，预计在欧洲理事会6月的会议上可以取得候选国地位。路透社报道，冯德莱恩4月8号访问基辅时，答应会加速讨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相关流程。泽连斯基办公室副幕僚长卓夫科雅 Ihor Shova 表示，乌克兰这边的文件已经完成了，欧盟执委会必须针对乌克兰成为会员所需遵守的标准发布建议，他们预期建议会是正面的，到时个波就会在欧盟成员国那一方。在欧洲理事会 European Council 6月的会议上，乌克兰预料可以取得候选国的地位。卓夫科雅表示，接着我们将开始入会的谈判，一旦举行会谈，我们就可以讨论乌克兰成为欧盟正式会员国的相关问题。根据欧洲理事会网站上的日程表，欧洲理事会将在6月23到24号召开会议。同时，欧盟计划对俄罗斯实施第六轮制裁，主要针对俄罗斯最大商业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亦将包括对石油的制裁。冯德莱恩17号专访谈到欧盟对俄罗斯下一轮制裁的重点，会锁定俄罗斯银行业，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Sberbank， 这间银行占俄罗斯银行金融业务量的 37%。 此外亦会有能源的议题。至今为止，俄罗斯最大的银行联邦储蓄银行一直幸免于难。该银行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 Gazprom Bank 是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付款渠道之一。尽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欧盟国家仍在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设法采取聪明灵活的机制，令俄罗斯石油亦能够纳入下一波制裁行动。俄乌开战，俄罗斯没达到速战速决的效果，至今无法收场，令普京相当头痛，而国际制裁更是雪上加霜，令莫斯科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台湾学者吴家龙认为，普京实际上面对的是双重陷阱。首先是来自美国和西方，他认为美国很有权谋，甚至有可能熟读了孙子兵法，在乌克兰设下了陷阱，引诱普京跳入去，而乌克兰表现出的顽强抵抗令普京始料不及。西方国家由于乌俄战争引发了空前的大团结和强硬的围堵制裁，以及联手提供军事物资给乌克兰，更令普京应接不下，骑虎难下。但普京面临的还不止这个，还有来自北京给他滑落的大坑。自从开战以来，北京方面没有谴责过俄罗斯，并暗中给予金融经济物资上的援助，令孤立无援的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共。但反过来讲，吴家龙指出，北京当局应该亦从中学到了美国要耍计谋，以后就算美方话不会在台海地区出兵，亦千万不能相信。但奸诈的中共亦会将计就计，利用美国来削弱俄罗斯，将被逼上梁山的俄罗斯不得不投靠中共。吴家龙分析，中共不会大力支持俄罗斯，但会大力支持普京。俄罗斯将成为中共对抗美国的后院，而因这场战争而导致国力削弱的普京， 最后将被逼接受习近平的领导。以前白宫国安高官日前亦表示，中共需要一个帮助他和美国竞争的俄罗斯，因此会尽其所能阻止普京政权失势。习近平的底线就是防止普京失去权力。近日的一则消息引起很多身在海外的中国高政治人士严重关注和考虑。彭博社 Bloomberg 的新闻称，中共已经开始追踪一些居住在海外的公民来征税，令很多在海外工作生活的人以及在海外拥有产业的中国人一时措手不及。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最近有在香港的国有企业要求来自中国大陆的外派职员公布2019年工资，以做好准备向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该中国国有企业亦同样通知了在新加坡等其他地方工作的员工。去年一月，中共已经放出风声，修订所得税规定，令有关部门开始对他的全球公民征税，类似于美国对居住在海外的美国人征税。但今年才公布了怎样报税的详细指示。知情人士透露，中共税务机关正在收紧个人所得税法，将收网范围扩大至全球收入。中共这个命令被视为将征税范围扩大到数百万在海外工作和学习的中国人的第一步。而总部位于香港的国有企业员工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港媒报道，香港有8万到15万大陆员工，他们可能是首批面临境外收入征税的中国公民。而据日经亚洲评论 Nikkei Asian Review 报道，在澳门工作的中国公民亦被要求在回国之后开始缴纳所得税。对于在香港等地工作的中国外籍人士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重大打击，因为中国的所得税税率高达 45%。他们以前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最高只占工资的 17%， 而最外工作人员可能受影响的收入范围还不单止是工资。财富规划咨询公司 Ishtar Consulting Inc. 行政总裁贾泽良表示，驻外中国税务居民的股息收入和房产销售收入亦要在国内纳税，这可能会迫使很多公司承担很多额外的税收负担，或者冒住大批中国外派员工离开的风险。俄军痛失黑海舰队旗舰导弹巡洋舰莫斯科号 Musk 化之后，加大了对乌克兰各地的攻击。16和17号首都基辅、乌克兰南部、东部和西部均遭袭击。莫斯科声称几乎完全控制了马里乌波尔。俄罗斯国防部向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军队呼吁，要想活命就从莫斯科时间17号上午6点开始放下武器投降。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说，基于人道原则，俄罗斯武装部队限令阿速营和外国雇佣军在限定时间内开始停止任何敌对行动，放下武器。但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驻守军队不为所动，拒绝了俄方的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 Denis Shmyha 声称，俄方最后期限过了几个钟头之后，这座城市还未沦陷。他对美国媒体 ABC 表示，当地仍然有俄军士兵，他们会奋战到底。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已经对马里乌波尔市区进行了清场，只有一小部分乌克兰武装人员星期六仲留在该市的一间钢铁厂内。声明称，所有放下武器的人生命都将得到保证，但抵抗者不许携带武器或弹药离开工厂。俄罗斯新闻社报道，截至星期六，该市的乌克兰军队已经损失了4000多名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就马里乌波尔形势对莫斯科划下谈判红线，警告说，如果马里乌波尔仅余的守军遭歼灭，乌俄间的任何谈判都将破局。他对 CNN 强调，乌克兰东部领土寸土不让。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故意试图摧毁马里乌波尔的每一个人，并表示他的政府正在和抵抗者接触。他没有回应莫斯科方面的说法，即使他已经没有乌克兰军队。 在乌俄战争中，美国对乌克兰运送了大量军火，战略是避免直接干预，同时同盟友同伙伴合作，为基辅政府提供资金同枪支。但五国大楼官员警告，随着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武器库正在枯竭，几乎每日都在消耗一个礼拜的反坦克弹药交付量。在马里乌波尔和其他地区，弹药已经变得稀缺。据彭博社报道，在美国和他的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所有支持中，武器最为重要。无人机、反坦克和防空武器、弹药和其他武器的交付，帮助乌克兰对俄罗斯军队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告知国会，西方已经向基辅运送了6万件反坦克武器和25000件防空武器，但一场持续的和高强度的常规战斗，弹药消耗巨大，关键军事资产大量消耗，咁被西方国家带来了一个严峻的选择，一是向乌克兰注入更多的物资，一是利用他们可能需要的有限能力来进行自己的防御。报道说，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不再主要基于制造业、工机业、熟练劳动力和备用生产能力的短缺，可能会减缓战时重新武装的努力。例如，美国无法迅速扩大乌克兰毒刺飞弹的生产规模，因为这样做所需要的劳动力已经不复存在。美国的关键武器库存比民众想象的要少，部分原因是生产限制，部分原因是五角大楼大约$7,500亿的预算大部分用于人力、医疗保健以及子弹和炸弹以外的其他东西。在上世纪的世界大战中，美国无与伦比的制造业基础最终推动了它取得胜利，但今日补充自由世界的军火库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北韩17号宣布又试射了一种新型战术制导武器，咁系今年以嚟北韩第13次向国际社会示威。喺18号，美国北韩问题特使金盛就抵达南韩首都首尔，同南韩嘅相关官员针对北韩不断试射导弹，甚至可能恢复核试验，寻找共同对策。金盛表示，美方仍然愿意在任何时候不预设条件和北韩方面会谈，但与此同时，美国和南韩按计划举行年度联合军演，但为了不刺激平壤过度反应，这次军演将再次以电脑模拟为主，不涉及调动军队进行夜战演习。看似美国和南韩双方都不动声色，但又严密注意和防范住局势变化。平壤一直拒绝和华盛顿谈判，称美国仍然实施敌对政策，包括保持制裁和继续军演。在4月初，平壤当局警告说，如果和南韩开战，北韩会在战斗初期就动用核武器，以摧毁对方的战斗意志。另外，南韩军方观察到，北韩集结数千至上万兵力在平壤美林机场，筹备4月25号的大规模阅兵仪式。北韩这次最多将有2万多名兵力参加阅兵仪式，预计这次阅兵仪式还将公开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 ICBM、 潜射弹道导弹 SLBM 和可携带小型核弹头的新型中近程弹道导弹。据悉，各类坦克、装甲车辆、飞机和移动式导弹发射车等部队装备已经齐集美林机场。南韩还观察到北韩军方近期有进行夜间飞行训练的迹象。此前，南韩国防部长官徐旭表示，南韩军队时刻保持戒备状态，一旦发现明显的来自北方的导弹攻击迹象，南韩有能力正确打击攻击源头和它的后勤和指挥部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